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柯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妈妈。
大家好，我是王瑞恩。
感谢广汽传祺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支持，传祺影库辞旧影新，这厢有礼，市场指导价11.98万元起，限量律动光山免费升级，更多优惠政策详情请咨询当地经销商。在之前的节目里啊，特别是一些旅游相关的节目，经常会提到这个做攻略小能手王妈妈的独特自驾经历。那有鉴于呢，现在这个春节长假临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们呢，也计划着该脱家带口，趁着这个假期出门旅行了哈。所以本期节目呢，就赶着这个时间点，赶紧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希望能就是出出主意，增加各位在春节期间或者是之后任何一个时间自驾出行的愉悦程度，让大家能够自由自在的尽情享受假期。
是，我觉得今年应该还有蛮多人摩拳擦掌有这个出游的计划，特别是在春节。而且自从东北现在这个旅游出圈了之后，我感觉很多人好像也有想要前往东北的这个想法。今天王妈妈的那个节目里面也有一条关于东北的专门的线路，我们到时候可以聊一聊。然后既然王妈妈要聊自己的自驾线路，必然要请出她的自驾搭子呀。她自驾搭子又不是我，是谁呢？
啊，还有我的那个搭子王瑞恩老师，主要是人家是司机师傅，司机师傅有最有话语权，
也有一些想说的。其实旅游有很多种方式，为什么现阶段我们经常会选择自驾出行这种方式呢？
其实我也总结了几点吧，我觉得我为什么会选择自驾，正如呢这个广汽传祺旗下 SUV 新车型突出的全新品牌主张一样，自驾呢能够放大生活圈。其实我觉得旅行本身就是一个迈出日常生活半径的一种体验，就是自驾其实能够让这种旅行和体验的半径放得更大。
是，
比如说那个我们有时候会选择公共交通嘛，坐飞机坐火车，但是它的站是固定的，机场就在那儿，火车站就在那儿。
对，
然后你一切到了当地目的地的这个旅行都要从这儿开始，但是如果是自驾的话，你的起止点完全是随机了，可能起点是你家门口了，但是起点甚至都不一定是你家门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组合一下，就我到了这个机场或者是到了火车站再去租车，但无论如何它其实是更随机和更自由的。然后但是呢，就是大家很多人我们之前也聊过徒步啊骑行啊但它的游览的这个半径都还是有限的，毕竟靠腿着和靠这个自行车，它相对来说范围没有这么大，而且会更累嘛，因为你要靠你自己人肉去驱动自己。对，就这也是一种更自驾的话也更节约体力嘛。
对，
再然后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个性化的这个要求，就自驾我觉得会更高效一点，就是你车上面的所有乘客每一个人的他的这个需求其实更容易满足。因为你看你刚才还是我刚才说的，你公交哪怕是一个城市，你到这个城市里面的公交线路你可能中间周转也要花更多的时间，
对，
但是自驾的话你相对来说就是会更加的随机和自由一些。
对，而且我觉得人多其实也比较适合自驾，就是大家也能放很多东西嘛，就是你有辆车能放很多东西，
对，是的，
然后省着你比方说你要人多起来的话你要分好几波打车，这样子大家也不一定特别方便。
我觉得这很多地点在很多目的地都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
就是不一定是所有城市它的基础建设都非常的完备，
对，
或者是我们去旅游的地方它可能视之其伟归怪常在于闲远，它就恰好还没有发展起来。
是的，这里就不得不再 cue 一下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金主爸爸了啊。正如广汽传祺旗下的 SUV 新车型突出的全新品牌主张一样，自驾呢能够不走寻常路。平时呢我们都有太多的习以为常，驾驶能够让我们试试不同寻常，然后打破约定俗成，忠于心中所想。
对，我就具体展开说一下，就是相对来说我刚才说的很多更多的是比方说起止点或者它整个活动范围，但是在自驾旅行里面真的就是你改路线会非常的方便，主打一个说走就走，说改就改，说停就停。我在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会考虑到公共交通的时间，或者是你徒步的时候你经常会觉得天黑就要下山了嘛，
对，
但是有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在这儿哎，那就多停一会儿。
嗯，
包括说一些很小的这个景点，很多比方说你的旅行社这种是不太可能安排的，但自驾的话就是能够满足各种自己的非常个性化的私人的这种小情怀。同时它其实试错成本也比较低，你要是说 坐公交车坐错了站，或者是坐地铁 whatever， 就是在一个不了解的地方坐错了站，然后你要再去折返，你就要去等他的这个公交车的这个间隙。
是，
如果你是腿着的话，你想想有多么的绝望和累。但是自驾的好处就是开错了路，可以你再开回来就好了嘛。
对，而且有的时候找路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感情升华升温的这种阶段。
嗯，是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体验，就是跟团游。我觉得其实公共交通还好，他会把你送到一个固定的目的地，然后价格也比较合适。但其实最近经常会出一些就是不太好的这种跟团游的体验，比方说导游强行要你在某一个地方下车，然后强行要绕路到某一个地方，甚至就是说可能有时候你选择包车游，然后司机把你送到那里去，然后你就要强行在那里消费，不消费就不把你带回来。我就很担心这种事情会出现，所以有的时候我宁可要不然就坐公共交通，要不然就是直接自己租车。但公共交通可能也就是会出现王妈说的这种啊，比方说错过车啊，或者要在那边等车等很长时间，不确定性很高。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租车是一个更加便利的方式啊。
而且现在其实导航真的也很方便，你甚至可以在路途中选择你喜欢的声音，你可以尝试一下范总声音了。
是的，是我听到了，我觉得好好玩。
对对，就是我感觉现在开车的这个难度系数已经被拉到最低了。
对，是的。
然后另外就是我感觉自驾其实会更舒服，刚才科科也提到说有很多尤其是有家人出行的时候自驾会更方便，
是
肯定是。嗯，
是的。而且特别是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很想出去吃一顿宵夜，或者很想晚上出行深夜出行的时候，你这时候就发现有车真的很重要。就有因为不是很容易打得到车嘛，然后公共交通都已经关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自驾的便利性就更进一步体现了。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旅行的一部分，就是像本地人一样去思考。就比如说本地人他其实就有一些随机，或者是一些他们就走马观花看的点。像我们自驾的时候也经常会闯到一些也不是什么 4A 5A 然后只有本地人知道的地方，这样一些地方它绝对不会出现在一个地方的旅游攻略上。但是有的时候你就看哪里有人气，或者到了本地以后你打探到了有什么事情，你就可能就一脚油就过去了，这也是跟团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件事情。
对对，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因为有的时候会租车，你在外地并不一定从北京出发嘛，你就有的时候是先坐高铁到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从那儿开始，然后我每次租车都会租同一个车型的车，然后时间久了我就会觉得这辆车就是我的。那我其实会更偏好 SUV， 因为整个空间很舒展，就即便是两个人我也就觉得非常的舒服。
而且有的时候被稀里糊涂带到一些乡间小路的时候，因为它底盘高通过性好，或者是不熟悉当地停车情况的时候，其实也能够各种回转余地更大一点。
是的是的，就特别是人多的时候，我也就是喜欢租特别大的这种车，我觉得开起来就很方便，然后你也能带很多东西，大家坐的也很舒适。
是的，你腿也伸得开嘛，说白了。
是，
当然舒适空间不止于大，车内的智驾科技呢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行路过程中的体验。以广汽传祺影酷为例，2750毫米超长轴距，前排腿部空间呢有1059毫米，多长的腿都放得下。
哦，无处安放大长腿。
哎，这不就说我吗？
是。
我一般就会作为副驾在车上都会干什么的呢，就是主要就是提供这个驾驶期间的文化娱乐安排。
哎，
我们最最早的时候会听《三国演义》的评书袁阔成版本的，那个评书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长，一共有365回。我们很多年前在美国第一次开始自驾旅行的时候，就是从头开始听，然后中间就是回国之后就忘记了自驾这件事情，然后从2020年开始国内自驾起，我们365回听了整整的2年，就是你听这个过程中就直接变成了情怀税本身。你现在跟我说一些很多地方的地名，我反应过来的都是一些情境记忆，就是我当时听到了哪一回。比方说我第一次什么类似于在进京的时候堵在路上，我当时就在听舌战群儒那一章。
哦，所以你的那画面记忆和你的声音记忆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
对，然后全是三国演义。
哦，
就后面起就是大约快听完的时候，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三国演义从某一个时间点，比如诸葛亮死了， 就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其实后面你都不是很想听了，
对，就不好玩了，对，是的，
也不是不好玩，就是很难过，你就觉得熟悉的名字都没有了。其实从刘备死了开始，就大约是这个下，就是这个感觉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就临近听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听播客了。
哎，
然后哎，终于到了这个听
听自己节目的时间了，可能听的也不是自己的节目。
哦，确实不听自己节目真的好尴尬。你平时会真的很大声的听自己的节目吗？
我也不太会听自己节目，但是有很多朋友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发给我，就自驾的时候。
啊，我觉得这个很好了，就是我还有朋友遇到过在出租车打车听到司机听我们节目的感觉。
哦，真的？
有。
那很荣幸。
对对对，还会有在一些场合的时候，我们就在听播客，然后就会针对其他的话题，就我跟老王就会做讨论。
嗯，
其实就是在一个非常封闭的空间，但你是视野开阔的这种情境下，我觉得这种讨论是非常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升华感情的利器。
嗯，
对，就那种天地间其实只有你我二人，然后没有那些平时生活中鸡毛蒜皮跟着带进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肯适合去开展一些务虚的交流，比如说我们从美联储然后再聊到如何去治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然后有可能会聊到育儿观念，就跟着你自己听的那些评书或者播客，然后你就可以有一搭没一搭的开始去聊天，这也是一个挺好的过程。
对，国际政治都是在车里聊的。
你说的是北京司机吗？
或者是在车厢中部的连接处。
对，因为本人是个卷王，时常觉得在这个城市与城市和你想去的不同的地方之间，有的时候路途它就会显得浪费时间，你看书呢也不太可能，就因为你还有边，你相当于如果你去干你自己的事情，你就把司机扔在了一边，认为这个是不太 OK 的。所以就非常感谢各位播客主播，尤其是这种货贼干的这种主播，让我这种作曲家真的觉得自己的时间都被充分利用到了，即便是这个路途的时间完全没有被浪费掉，即便是在高速上，
嗯，
你都觉得这个时间贼充实。
是的，除了听播客之外，其实还是会听一些特定的这个驾驶场景的需要的音乐，是不是？
对，我这个哇，这个真的是我有一个专属音歌曲，就是《月下二》里面大波浪那个版本的《爱情买卖》。
哦，
不是一开始那个版本的《爱情买卖》，就一定要听那个大波浪版本的。
嗯，
那是我自驾困的时候，尤其是吃完午饭的那个时间，能把全车所有人叫醒，我真的非常的神奇。就是你能无比困的状态下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整个人唤醒，常听常新，我真的非常安利大家，即便不是开车的时候，就是上班的时候午休结束我都会听这个歌唤醒。
嗯，
强烈安利。然后另外呢，就是一些背景音乐，它是跟我旅行目的地极度相关的，在去东北的路上就一定要听二手玫瑰，这都没话讲。我记得在去石家庄的路上，以及其实在东北的路上，就会听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极其带感。
嗯，
就这个跟你跟平时听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是的，
就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特别难以言状的感受，就是你终于在那一点才理解了这些歌在表达什么，这也是自驾的时候才能去把它带入到场景里面去弄懂的。
对
对，
那既然说了这么多跟听有关的东西，那自驾的时候必须得要一个好的音响，对不对？所以呢，以传奇影库为例，其中的12个扬声器雅马哈高端音响，肩部的2个扬声器营造思想声场，无论放音乐还是放播客，仿佛搭建了一个车内影院。
然后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就是文娱的方面的这个工作啊，一般我们这个副驾呢也会提供像类似于导航、车内气温控制、路线调整、关照司机、吃吃喝喝等其他重要职责。跟你说，在车型生活中我一向都觉得司机最大，所以我就是一个主打一个体贴。每次开在路上的时候，我经常脑补自己是体育新闻里面那个达卡尔拉力赛里面那个特莽莽活活的那个副驾。
嗯
嗯，虽然现在其实这个智驾科技的发展已经当半个副驾用了，但是我依旧会脑补这个场景，这个也很觉得超酷的自己，比司机还酷啊。
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要自驾这件事情厘清了之后呢，就到了我们的重头戏了，就是由王妈妈来介绍一下她的一些经典的自驾路线给大家。
哎，也不能说是经典吧，但是至少是
私藏的。
我觉得对对对，至少是我觉得这个记忆非常深刻，让我能到今天录播客的时候特别有话讲的一些路线。
嗯，
这个不得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河北省。
哦，
对，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这个具体说来呢，在2020年五一的时候，当时是突然间放开可以出京的。
嗯，
我们很早是为了租一辆 SUV 是为了搬家用的。
嗯，
结果就大家这个政策一出来，每个人都在纷纷的租车，那一下子那一下午整个租车的这个价钱都在飙升。
就觉得仿佛不是租了个车，仿佛是买了个理财产品，然后就看着它一路价格的那升升升那种感觉。
对，我们想说就这么省钱的一个东西，我用来搬家的太亏了，什么时候不能搬家回来一样能搬，干脆就直接开着去玩就好了。
嗯，
而且河北呢，就是以前在2020年以前，你都觉得它越来近了，你就早晚会玩到这个地方嘛。
对，
你就没有想到去玩。那这次那个时候那次就正好去自驾玩耍。我到现在都记得行前那一天过于紧张且激动了吧，就开始在 B 站上面去搜那个新手司机入门视频。
好久没看了吧，
甚至看到搜索记录写的哎，哪只脚踩油门，然后妈看到我浏览器搜索记录都给吓坏了。
对，我这学的也有点基础吧。是确实是因为很久没有自驾了，我觉得我吓死了，我想说只是玩一玩而已，不要玩命，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的是的，
我当时呢那一年的五一是有五天假期，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差不多玩了三天左右，有很多秦淮水都是我刚才说因为太近了一直没有完成。第一个就是满城汉墓，它其实在辖区是在保定。因为我觉得咱们小时候特别有考古热，就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崖墓，然后又出土了长信宫灯这种非常有标志性的考古的挖掘的成果吧。然后我当时就一直想去，然后很后面才发现原来它离北京这么近。结果我们这次就我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满城汉墓。
一看历史课本的封面竟然就在身边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我之前就好像就是错过了，就是觉得你早晚能去，就真的是这个感觉。然后后面呢又进了这个保定市里面吃驴肉火烧，就如果大家经常听郭德纲相声的话就会发现驴火的出现率真的特别高，但是我其实之前真的就没吃过。我们还在这个路上确实听了一些郭德纲相声，然后因为我才惊讶的发现我从来没有吃过驴肉火烧。
嗯，
在那之前，所以我们到保定的时候进到市区里面最重要的是就先买了驴火当午饭，它满街都是。它市中心也确实是有一些景点，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也没有在保定真的住下来，我们后来是驱车去了衡水。衡水呢理论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所谓景点哈，就肯定人家是有的，但是我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感兴趣。你觉得到了第一件事就应该去参观一下最赫赫有名的衡水中学。
嗯，
哇，到了衡水中学之后，我真的我们俩人得在那儿停了一个多小时，我感觉。因为人家有学校门口一整条长街，特别正常的一条长街，它两边全都是衡水中学的光荣榜，我俩就一直在看。它不是那种什么多少多少人考上清华北大那种，人家可能并不缺这样的光荣榜，它里面他们的各种学生活动完全是一个素质教育展示。我以前都不知道就是连素质教育本身都可以这么卷。
是素质教育的榜。
对，它里面全都是参加各种活动。
有一天如果人类文明毁灭了，然后后来外星人去考古这个星球，然后把衡水中学那个光荣榜的长街给挖出来了，那里面都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赞歌呀，当时就是那种感觉。
对，它两条街呢是这个光荣榜，然后学校对面的一条是纵向的街，里面的全都是什么配隐形眼镜的广告，还有各种是补习班的广告，
配套，
就是
配套产业。
对，还有什么寒假补习、弯道超车，各种你看就很想学习的东西。我们又在那个衡水中学门口张望了一下，我就感觉整个人就吸了非常多学霸的天地灵气。
哎呦，
注入了精神力量。
想想自己当年是怎么考上清华的。
哇，真的，我感觉我们俩人都够呛都出现在光荣榜上。
是的，
不是今天咱仨人都不一定能上那个那条街，你知道吗？
对对对，上不了街，上不了街。
接下来呢就是从衡水到了邯郸。
嗯，
首先我在邯郸有一个特别特别离奇的小小的情怀税。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成语节目，当时那个成语节目的冠军都是来自邯郸学校的学生。
哦，我以为你想说邯郸学部。
都 对，
你们一个成语，
就这么巧。
古有邯郸学步，今天还有新手司机搞不清哪个脚踩油门，邯郸学车，你看看。
但是邯郸真的有成语桥
啊、哦？真的？
真的是有的。
哇塞！
但是这不是邯郸最让我震撼的地方。
嗯，
最震撼的是我们去了邯郸，还有一个邯郸一梦嘛。
Oh,
就是它是那个临川四梦之一，很我没想到我在这个地图上面就找到了这么一个景点，我想说这东西也能是景点吗，就很好奇的去看了看。
嗯，
看了之后发现呢，它当时因为疫情没有开，但是它对面呢看上去像是一个建筑群，感觉是游客很众多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进去了。
嗯，
进去了之后就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离奇的庙宇组合，
当时就动弹不得，大受震撼。
它是一个神占一个小房子，然后一堆房子堆在一起，它的神颗粒度细到比方说驾驶之神。
哦，
对，
什么都能 cover。
高考成功神，就是这种。
哦，是跟现代社会的需求紧密联系的这种神是吧？
对对对，就明显是一种很强烈的交易的感觉，很世俗化的拜神。我明明是去看那个邯郸一梦那个地方的，结果没想到就是大家其实都在这个面对面的庙里。
对，
他绝对不会出现在任何大众点评或者是旅游攻略上，但他确实又是一个本地重要的精神文化场所。
哦，
嗯，我有的时候我之前会看一些历史书，会讲到比方说中国人的那个世俗化的精神，相对来说我们对宗教就不像是可能其他国家的那种全员信某一个教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体现，是我反而觉得也挺有趣的，很人文主义，就是因为很人本主义，就我有需求就会用人去创造一个神。接下来呢，我们就从邯郸开到了石家庄，确切的说的就是正定县，它也在石家庄市辖。我们那个时候呢，刚才说到那个评书又出现了，我们正好听到了赵云七进七出去救阿斗，然后实际上赵云的老家就在正定，然后正定甚至有一个赵云庙。
对，你一听人家自报家门，哎，常山赵子龙威风凛凛，其实就是石家庄赵子龙嘛。
哦，
对，是的，他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庙，而且这个庙呢，离这个庙很近的一个地方就是八七版《红楼梦》宁荣街的这个外景地。
嗯，
就大家记得尤其前面几回的时候出现的，包括林黛玉最早期的去这个进荣府啊之类的都是在那边拍的。
嗯，
就大观园是后面的，是大观园的奇景就是在北京的大观园，但是小说里面那个大观园不是就是宁荣二府额外去修的一个省亲别墅嘛，其实宁荣二府呢就是在正定这边。我当时特别激动，因为我没想这件事儿。这也是一个，我看到那个宁荣街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开心，
对，意外之喜。嗯，
真的也非常意外之喜，因为实际上我订到正定理由特别的简单，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我们去的这个酒店在当时很便宜，就能住一个相对比较豪华的酒店，与此同时我看到点评里面说他们家的自助菜特别好吃，然后果然真的超级无敌好吃。
一个朴素的心愿，
甚至我们2023年的时候还专门有一天晚上开到了石家庄正定，就又住了这个酒店，又吃了同款自助。
哦，好吧。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我印象深刻的这个河北三日行。
嗯，那讲完了河北，下面一个是哪里呢？
就东北。哎，我们一路北上。
对，今年东北非常火啊。
你看都是王妈玩剩下来，没有了，我们确实没有开到过哈尔滨，没有开到过尔滨。
哦，
嗯，
那你是去了哪里啊？
我们是在2021年11的时候，就是以沈阳为原点，然后1到2小时车程为半径，就画了一个圈，这种感觉。就比方说第一天去到本溪，第二天去阜新，第三天去抚顺，这种。
那基本上是在辽宁是不是？
对，就这一趟是在辽宁。
嗯，
首先我觉得就沈阳本身就是其实很带感，因为大家如果之前看到那个郑直在一个他比较早期的一个演讲里面提到有一个穷鬼餐厅，然后我跟老王就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就去打卡了来着，也不能说打卡吧，就去见识了一下。就他的那个背景是原先下岗潮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餐厅的门口找这种就是临时工的工作， 比方说今天就一天搬砖、
哦、
一天结账，他们是门口一个蹲点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这些相对来说就下岗的人嘛，然后他们就会去这家店去吃很便宜的东西。这个老板娘开店开了很多年、
嗯、
啊，我就真的很便宜，6块钱一大扎啤酒。
这个穷鬼餐厅我觉得就是当地人一种自嘲跟苦中作乐，绝对不是说我们给他打一个贬义的标签，就是他其实也是这种苦难时代给人留下的一种给苦中作乐的精神。我觉得特别你到那个环境以后就会看到很有感染力、
嗯，
因为你就会看到它就是用几乎可以说是原材料的价格，然后给大家稍微提供了一些、还能够去消磨时间啊，还能够去跟周围人攀谈一下找点事情，提供这样一种精神家园。所以结合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天已经有点冷了那种萧条的感觉，就会觉得你特别能理解作家在写这些情节的时候他是在一种什么环境下去观察他看到那些人。这也是自家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真正能走到你看到那些作品里面去，带入那个环境。
是，
而且其实我们经常容易看到一些梗，就是类似于你在星巴克听的东西，从什么什么创业到什么什么，好像它是一个时代或者是我们现阶段中国的风向标一样。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有更长的时间的话，我真的很愿意在穷鬼餐厅办公一天。我觉得这个可能更是我理论上应该非常了解但实际上并没有了解的这个一些人的生活状态。而其实他们整个你坐在里面的时候你觉得是欣欣向荣，就是大家是、
嗯、
就是东北人那种热闹很热情。我拿了他拿了一扎酒过来，就是直接放到老王那儿，然后老王因为要开车，他就说我不喝不喝，是他喝，指我。然后那个大姐就说：“哎呀，咱女的喝酒呢，你不喝呢？”就是那种有边界感，不是那么强。我可能有一些人不那么喜欢，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尤其是在对于我这种爱人，就是这种边界感可能意味着一种亲切，或者是人家没拿你当外人这种感觉。
嗯，
反而会很强烈的增加我这种旅游体验。
嗯，
是。
对，其实我们那次还是一下子就太游客了、嗯、因为我们还是有点那种带着我到了一个地方去打卡探店，所以我们就把它看上去比较招牌的东西，包括东北一辆长的机架这样一些满满的点了一桌，然后就觉得当时老板娘眼神就有点觉得不对了，就她其实更加是那种喜欢做街坊生意那种感觉。所以说如果真的下次再去的话、
嗯、
我觉得就是弄一盘这个玉米粒儿啊，或者是要两个小菜啊，做一天去慢慢的观察去融入会更好一些。
嗯，
然后这个是在沈阳本地，当然我们也去了一些沈阳类似于沈阳的故宫啊，或者是这种肯定你是也到了你要去看的嘛。那之后的几天啊，就是刚才说到的以沈阳为原点画的圈，比方说像本溪湖，它现在他在本溪其实现在会把以前的一些大工厂做成一个遗产群，是有转型成旅游的一些尝试的。然后包括像附近的海州露天矿，他在那一年啊五月份的时候还去办了草莓音乐节。
哦，
就我当时在附近的时候觉得很感慨，就你基本上其实他这个露天矿距离市区还是有30-40分钟的路程的，但是你就直接看到一个牌子指向、
嗯、
草莓音乐节往这边开，而且那个时候是10月、
哦、
距离场音乐节已经过去5个月了，有一种他们这个城市不是办了一个音乐节而是办了一场奥运会的感觉，
就是为了这个音乐节发动整个城市。
对，就是有一种它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嗯，
那次感触还挺深的，因为那个时候淄博旅游还没有火，我自己很真切的感受到一个地方在那么笨拙但是又这么真诚的想要去把地方搞一个活动，然后吸引大家来这种有点点已经夕阳了的工业化已经慢慢从这个地方远去了的一个地方，想它重获生机的时候，那当地是怎么去把这个力气拧成一种股绳再去努力的。就是你看到他3步5步就是一个指示牌指到那个露天矿的场地，你会看到说他也尝试在那个音乐会的举办的地方附近搞各种文创什么的，就你能看到他虽然可能不像沿海的地方这么的会搞这些，但是他在 积极的再去笨拙的去尝试。这个过程一方面也是走进当地，另一方面我觉得我跟王妈一个都有的这种恶趣味啊，不是恶趣味，也共有那个兴趣，就是去实地看一看你在新闻标题上或者是一些文章上看到的地方，然后你再去带入到当时人们对他的评论，再去自己实地的去把它再串起来，也是一种很好的过程。
嗯，因为我确实，你愣要说的话，我没有近距离的看过这种露天的矿，就这个本身就是对这种很强烈的工业文明时期到底这是它怎么运转起来的，对于我来说你是靠想象很难。我可能对工厂是有概念的，但是我对这个矿它的开采，就是它对人类本来就是馈赠，然后我们去做了一些开采，然后它后面转入了一个枯竭的状态，它这个城市因为这个矿兴起，又因为这个矿转入到了一个不是这么好的情境，它不是地理书上面的一两句话，当你去旅游到那儿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就是觉得它是几代人他的命运这种感觉。
嗯，
对，就你学地理的时候老师可能就会跟你讲什么、啊、德国的鲁尔区，然后当他没采完了以后他就去搞工业旅游，然后你的时候可能为了去做题，然后有一个题跟你分析说这个地方它产业没有办法维系的时候怎么办，然后你会装模作样的在答题框里面去填，那就去发展工业旅游。但是你真正去看了一个废弃的工厂或者是完全没有被开发的地方，然后你拿着相机走进去的时候，想象一下说如果你要在这里面把它变成一个年代剧，像钢的琴那样的电影的取景地，你会怎么去布景，或者是这个地方如果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去投资它，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新的舞台，就这种感觉真的是很烂俗的那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是你看了就会那种感觉。
嗯，我刚才就是想说，就刚刚说到音乐的时候就提到过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然后我们从复兴晚上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开车回去的路上就放了这首歌，我记得当时我俩都没有说话，就突然间好像时间就停住了，你就突然间理解了所有东北文学和东北影视剧它的文艺复兴为什么从这儿开始，就是这种震撼还是我无法想象，一个真的身在其中历经变化的人，他出远门再回头看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就一定是有很丰沛的情感的。所以我们当时每天晚上回到家都会看王冰导演的《铁西区》，这个纪录片非常长，但是就是他是更王冰导演更早期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回去的时候，你发现他这个你再去看他的感触很不一样。嗯，
所以下次再去东北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拽了一个真正是来自于东北的朋友跟我们再走了一次东北的行程。
嗨，这个朋友大家都很熟悉嘛，就是这个非洲的曹大佐。
对，
是，
大家还记得曹大佐在我们节目里大放厥词说离开北京就是因为北京太堵了。
跟他去了一趟大庆以后，你就理解了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是
哦，我确实第一次发现原来满街都可以有磕头机啊，就是那个取石油的那个大型机械。
哦，
对，它不只是在郊区有。
然后大佐跟我们说的是他第一次去外地的时候很惊讶的是，你们马路上怎么连这种抽油机都没有，这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像城市里面的电灯柱或者是公交车站牌那样的东西，就是如果一个街上没有抽油机的话，这城市怎么能运作呢？就你看，这是一点不同的地方的震撼。就它可能就出现在一个小区居民楼或者是一个五金店杂货铺后面，突然就有一个磕头机在那里咣当咣当的在那里抽油。
对，甚至连商业中心边上都有。
嗯，是
我们那一趟其实是从长春坐飞机，然后从长春机场租的车，就刚才说的那个，然后从长春沿到大庆的路上，当你发现很多磕头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进入到了大庆地界。它沿路也有非常多的风景，当然这个主要是靠曹大佐的发掘和带路了，就是我们有看到说一些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的回迁房。
嗯，
就应该当时是这个厂区配套的生活区居民区这种，但是现在没有人住了，
大家都离开了。
对，赫罗晓夫楼像是普里皮亚季，就是切尔诺贝利旁边那种小镇子的遗迹一样，同样就是说本来就是一个大工厂配套的居民区，然后后来又被撂在那儿荒废了。嗯，就大佐说那地方的房价就是 按说的话，真正的市场上定的房价就是一包烟嘛。如果你实在想找地方住，
嗯嗯，
然后你拿一包烟去跟那个附近的保安说个好话，然后你就可以住进去那种，就也是一个时代的遗迹的感觉。
嗯，
就是它有所有生活的痕迹，它也有居民楼，有配套的幼儿园。我们甚至走进了一户人家，你能看到特别有，比方说一个很重要的装修内饰，地板革，这个我家小时候就有。嗯，还有在侧边打一圈木板，到在你半腰高那么长，嗯，那么高的地方去打一圈木板，一下子它好像就凝固了90年代初人类生活的场景。
对，就是在这个历史上切了一片，然后放在那就封起来了，然后你在一个本地人带领下，你就把它再去放在显微镜下看一眼那种感觉。
嗯，然后我们后来呢就从大庆也顺便开到了齐齐哈尔，这个沿路上它有一个公园，名字叫红岸公园。
哦，
如果大家喜欢三体的话，虽然我认为它跟小说没有关系，但是我还是在这个红岸公园的定位发了照片。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火车比较感兴趣的话啊，齐齐哈尔有这个昂昂西车站，是完全俄式的车站，它周围的这个居民区也都是俄式的。
嗯，
这个大家如果有特别喜欢火车的这种，喜欢看涂装啊，或者是看轨道啊这种，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站看一看。
嗯，
对，
特别是那种老式的火车候车楼，就可以贴进去感受一下当时的建筑风格。
是，感觉你们整个东北的主题好像都是这种老工业基地的巡礼的感觉。
我感觉如果你对这个某一个时代，就是更离我们更近的几十年的人的生活状态感兴趣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的
啊，
是的
选题。
对，说到时光的巡礼，然后其实接下来王妈还想分享一个往时光长河里面回溯的更靠前的一个时光巡礼，就是赤壁之战联名路线了。
你们每一个那个自驾路线都有一个主题，是不是？
啊，对，我后来尤其是进入到21年之后，玩的多了之后，我都会从某一个主题去切入，我会觉得，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有点做题的感觉，就是他好像显得我这个线路很完整
啊。
我
刚才他说的这
个喜欢旅游的朋友介绍过，说有个专业的名词叫线性大尺度什么文化，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你的一条线就是个故事。就比如说你把那个王妈把它命名为赤壁之战信条联名路线，就是我们走的这个线就是逆着赤壁之战的进军方向去走的，就仿佛你这条线本身它就是个历史事件，然后而且我们把它倒过来走，哎，还跟当时热播的那个所有人都在倒着动的那个电影信条还有一个奇妙的呼应，就有这样一些自己去制造的趣味。
对，这个当时是2020年11月，它就是初冬的时节，跟那个赤壁之战的时间也比较吻合，真的是吃饱了撑的，我跟你说。然后现在听来觉得好离奇哦。然后但是确实，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在这个湖北是有这个赤壁的景区，它还是5A级的。国内的一些景点真的有一些离谱，我们进到这个赤壁5A景区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个巨大巨高的关公，但又很像钢铁侠的塑像，你一时间都有点懵。大家在 show notes 里面可以看，我已经把这张照片放进去，
就是变形金刚关公像，整个擎天柱一样的，还真的是那种解放卡车的配色。
哇塞，
对，我真的给大家拍的也很高。而且你冷静下来想，你就发现赤壁之战其实跟关羽也没啥特别的关系。
嗯，
你想一想，
对，
也没他啥事儿，你知道吧？这周瑜、诸葛亮、曹操，这哪有他事儿啊？所以，哎，我当时就很懵。你一进去，发现全都是人造布景，他甚至布景布了一些什么貂蝉呀。你架架小桥也就算了，也不知道为啥还有貂蝉。但是它确实对于我们俩是个坐标的作用，要不然的话你是很难定位到这个赤壁。它竟然一点点这个，你哪怕说我走进这个景区能看到一个红色的石壁呢，也没有。
赤壁两个字上面写着也没有，是吧？
对对，没有，就是，但是它只能对我来讲是个很重要的定位作用。它知道大约让我知道大约这个战争发生在这一块，尤其又是一个初冬雾蒙蒙的天气，其实沿路的风景是很美的。
对，
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它后面就是关羽守荆州，然后关羽其实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 更认为它是真实的墓地在当阳，当阳大家也熟，当阳桥上一声吼嘛，喝了那桥断水倒流，这张飞那个嘛。但其实那个据说关羽那个更为真实的墓也是在当阳，这个我到了当地才发现。然后我们其实是从武汉开到了荆州，然后荆州下辖就比方说一些郡，它现在还叫当阳，还叫公安，地名没有变化。但我们正好开到这一块的时候，评书正好讲到这个关羽如何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和这样关羽死，我们整个这条线的回程就是在听这些回。我首先第一次感觉到了袁阔成这个评书老爷子，他的特别苍凉的声音是多么的有感染力。我还带了一小瓶酒在副驾偷偷喝了一下，听到关羽死的时候，因为你其实它是一个真假莫辨的历史，
嗯，
也不能说是真实发生的，但是这种英雄末路在初冬的湖北的江边实在是太有感觉了，我都听哭了。
嗯，
当时就忍不住想要感慨一句说，原来冬天真的是没有东南风的，就像是拍完了上海滩然后真正去看了黄浦江以后感慨说，原来黄浦江是没有浪的，就那种就原来真的是没有东南风的，就终于英雄迟暮总被雨打风吹起那种感觉就一下子涌了上来。
嗯，
然后实际上这条线我基本上没有去到的所有景点都让我很质疑，就是每样东西他都给你放了一个景点，哇，那个大关公像一个接一个。
充分说明了其实我们都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就是虽然你知道这些景点很假，它就是像是一个环球影城，只不过里面都是三国 IP 齐聚一堂，但是当你去听袁阔成老爷子的声音去讲这样故事的时候，你还是有那种非常强的认同感，就是那种东西是一直真实的在的。
对，
然后说到中部地区呢，我们继续说一说西部地区。主要是我对这个，我们其实是在2021年的五一去了宁夏，而且这次旅行呢，比较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就不止我跟老王，其实还有另外两个我们的往期嘉宾，一个是孙总，一个是登登。
嗯，好奇怪的组合。
都是吴世浩老朋友，然后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了宁夏，而且宁夏是我最后一个去的省。
嗯，
哎呦，那个作业做的可真是细啊！就王妈险些因为其他的队友没有做功课，而在车上就直接把他们拽下去一样。
我的天，我觉得王妈干得出来。
就布置大家去看了西夏的纪录片，然后带我们去探索神秘的失落的西夏王国。
哦，
我这个。可能是有一点点控制欲，但是一个是啊，因为我在宁夏的时候设计了两条线路，一个是就是西夏的历史，它是人文线的存，作为人文线路的存在，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一个极端的地理环境下面我们去感受的路线，我可以暂且称为西海固线路。当然我们中间也去了那个大家都会去的那个中卫。我先说这个历史线，这是我给大家布置的 reading。 因为这大家说西夏都感觉它的文字啊服饰啊都好像很神秘，然后我最大的感触，我为什么会希望特别想要把这个纪录片包括一些相关的阅读，就我也找到了一些那个历史书里面，就比方剑桥中国史里面涉及到西夏的章节，也不是我不是让大家看整本书好吧，我都把它挑出来了，所以我
章节都替大家挑出来他们还不看，这太不应该了，
对呀，都快累到嘴边了。就是那种你只要这大饼都套在你脖子上，只要咬两口转个圈再咬两口就好了，
就恨不得要帮他把下巴再抬一下他都不肯去咬那个饼，王妈给气的呀。
没有，对，还有另外一个就很推荐西夏王朝这个纪录片。然后我当时会非常想分享给大家的原因，就是我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有一种很强烈的宿命感，你就觉得这个王朝非常努力，他创造自己的文明啊，因为地理位置又比较边缘，他存续了其实将近200年，他这个过程中他非常希望能够融入主流叙事，但实际上他等到他的王朝覆灭，他都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正史，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他就是没有融入这个叙事，不管他们这么多代人的努力都是失败的。我当时那一刹那真的非常的悲伤，甚至就是西夏强悍到那个成吉思汗就是在攻打他们的路上，就这个是在这个六盘山，宁夏六盘山，他就死在那儿了，就是成吉思汗这么一个好像打哪哪赢的一个人，他最后还是卡在了西夏，因为确实非常的顽强。我就会觉得哎，这个是 很有感触，而且我非常推荐四下王宁这个地方。其实整个宁夏都是一个在我看来就是旅游的感受非常好的地方，它的所有设计的一些你能搜到的一些大的景点都是有很精心的安排，它会让你先看一些博物馆一些文献，它是含在景区内的，然后再让你去看实物。
哦，那很好，
我
那
设计很用心，
对，
很用心，我这很惊喜，没有想到是这个。就是你好，你惯常概念里面西部地区好像不是那么发达或者怎样，那做的真的非常的惊喜。包括西夏王陵也是，它有一个很觉得有点打引号的强制的路线，就是你要先看它的文物展，它中间其实就是介绍了它这个很复杂的文字啊，就是这个就当然也是另说了，就是它当时最有名的那个君主元昊为了区别汉字，体现自己民族的独立性，设计了一些不是很科学的很复杂的文字以至于它的文明失传。我觉得这个就我个人观点，以至于文明是真的很复杂，你随便看一看就行，看到就比方说天龙八部里面也提到这个西夏什么的，你大约看一看就知道它有多么的复杂，看上去就不像是一般人能学会的，
就一个字
要有、就是、
几百个撇和捺那种感觉，
就分不清这个字和那个字的区别的这种，是吧？
就是很复杂，然后它是强制让你介绍它的王朝历史脉络，它的一些文化，然后再带你去到这个王陵里面。然后实际上这个王陵的外观它就很像是那种蚁巢，可能看不出个什么来。但是就是因为你前面已经对它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以及我布置的 reading，你就本来应该知道这些的，然后就能让你在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这个陵墓外观带有非常丰沛的感受。
就一拍大腿说那不那谁吗，从小看他大那种感觉就有。
啊，也不是，就是上个月一直看来着，对，上个月一直看来着。
王妈站在历史遗迹前，心中荡气回肠，这老泪纵横。然后旁边的傻队友在那边问说：“这谁？那谁？”
不，傻队友开始拍照，就是拍那种照片，你懂的，也没有了。其实那个，其实我队友也都蛮喜欢的，甚至觉得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儿。但是肯定因为他们没有读 reading 就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也没有，就开玩笑了哈。
但是我确实觉得像这种地方在行前做一些 research 或者做一些准备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之前去了河西走廊嘛，然后当时觉得说包括去莫高窟好像你特别想了解这些东西，但是当时那个在现场的时候你了解的东西其实是很有限的，直到我回来之后又把河西走廊的纪录片重新看了一遍，然后你看到每个时代河西走廊的变迁，你这个时候再去回忆你之前看的那些东西你就会很有感觉，所以我就想说哎，要是我之前去之前看了该有多好。
哎，我觉得是第一，像这种地方呢都不属于我们日常常识的范畴。
是的，可能在书里看到过吧。
对，就是它是一个概念，一些概念一些名词你只知道它，但是对它内涵不了解。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也是旅行的重要意义，它不一定是你对一件事情了解的终点，它有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
对对对，
不管你有再深的了解，你回去再去充电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当时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你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对，确实，王妈也就在提醒说，读 reading 啥时候都不算晚。这我总结一下就是这个词。
是的，是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宁夏当时的一条线是正好当时也是山海情热播，大家都知道西海固，但其实西海固就是西极海原和固原。就是我们当时看山海情，你能感觉到就是你共情它这个有多么的艰辛。我们真的到了当地的时候，你才我觉得是很真切的感受到这个地貌都是你没见过的地貌，想说人到底是如何在这个地方扎根的，实在是太坚强了。包括海原，海原是曾经在1920几年的时候是有一场8.0级的地震的。
哦，
1920年的时候，大家可以回溯，当时呢还是民国9年，就大家各种东西都不发达，它其实吞噬了非常多的人。直到现在，你到海原的时候也能看到海原的正中它是有一些碑的。这个地震灾害是，感觉是我们这个几乎是，你看8.0级，几乎是我们20世纪最大的地震，也几乎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地震之一。
就你还能看到地上还有一些当时的伤疤一样的感觉，就能明显看到有断层，
对，
然后有两边的山，好像那个山就从中间被劈开了的感觉，就是真的是大地上纵横的伤疤，非常震撼。
对，就是我当时查到它几乎释放的这个能量是相当于10个以上的唐山大地震的。
那很严重的一次地震。
对，这个是完全，我其实是真的，这个我确实是之前是听说过，也没想过说专门去看看，但是正好到了海原的时候发现离那已经很近了，于是就开车过去看了一下。
嗯，说到西部地区，其实我也特别的有感触，然后包括刚刚说到去过这个河西走廊，然后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又去新疆自驾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新疆是一个大的宝藏，有很多的自驾线路可以供大家选择。我这次走的那条线路其实算比较经典的一条线路，叫做独库公路，就是大家听这个名字、我当时觉得说应该是个很酷的公路吧，然后殊不知真实的字是独山子到库车的一条公路，所以叫独库公路。但是独库公路它的特别之处是在于，你这条公路你可以大概开个两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慢慢把它开下来，但是在这一条公路上你能够一天经历四季的风景，是一件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从独山子出发，一开始的时候是雪景，开到中间的时候就是满眼的绿色，四季如春，然后等到了快要终点的时候，它又是火焰山的那种景色，红色的那个山体，你会觉得说天哪，这个大自然的神奇之处怎么都能凝结在新疆这个地方。而且这是我所有旅游以来唯一一次体会到说我其实不用去任何的景区，我不用为任何景区停留下来，我甚至中间的有一些景区很著名的那个巴音布鲁克我都没有去，可能有些风景它真的就是在路上的，然后就在周边你可以看到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并不是需要去一个可能人为的给它圈起来的一个地方。
你运气太好了，我比你去早几年，那个时候独库公路是封着的。
哦，对，它每年只开固定的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得看好自己的那个时间表。而且独库公路非常容易堵车，因为它是一个双向单车道的这么一条公路，一旦前面有人就是逆向超车就很容易堵上。所以我那次真的很幸运，就是完全也没有遇到堵车，然后也没有遇到下雪啊，然后就是很顺利的把整条路开下来了，体验非常非常棒啊，很推荐给大家。
对，安排上
司机师傅，安排上
我这里面今天听柯柯的分享，其实还有一点感触，就是我们当时在西海固开车的时候，我们在聊一件事情，就是我第一次理解了我的宪法学老师经常去讲的，说中国这样一种幅员辽阔的国家，它是没有世界上任何一种制度模式或者法律模式它可以完全去移植的。因为当时我上课的时候听老师这么去讲，其实没有理解它是什么含义，但是你真的像比如去新疆去宁夏，然后当你看了那些地貌，看到当地的文化，看到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的时候，你一下子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了这一句话，理解了说为什么那些什么所谓的欧洲启蒙思想家或者是搞联邦制那一套，那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因为这种东西就实在是太幅员辽阔，各地差异这么大，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石头可以摸着过河。那当时其实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学究气的想到这个环节，所以真的大家可以自驾多去看一看，它会让你对你自己脚下的土地有一种不一样的认知，确实是这样。
哇，真的，而且我的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真的好大好大，真的太大
的。
然后它有，咱们不是有一句俗语叫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吗？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旱的旱死的部分，我们接下来可以说说涝的涝死的部分。
哎，对，
哎，因为海南本身我是有一些误会在上面的，我本身觉得在2020年之前我都会觉得它是一个我可能要80岁才去的地方。很多人都会说，因为包括其实现在也是，他好像就是物价就是酒店也很贵啊，然后还不如去像东南亚算出国啊，巴拉巴拉的。然后我那一年就在一个不算旺季的时间段去的啊，而且就好巧不巧，我们自驾了四天吧，完全没有去三亚，我都忘了这个地方了，就那种我们就是从海口飞机下来，而且海南还不收高速费嘛，
对，
全岛不收高速费，
对，
嗯，
真的快乐极了。就你其实不是不完全钱的事，就是它也就很顺，就是感觉你不用中间停一下这种感觉。
嗯，
我们就是从海口下来，然后第一站停下来的是临高。
哎，
之前在这个羞耻阅读那一期的时候提到过临高启明。我们去了临高那个登陆地，还吃了这个著名饮食临高烤乳猪。接下来呢，就是我会还开到了，就是沿着往南边开的时候还经历了儋州，因为这些年我一直致力于 再就近去到一些苏东坡的贬谪地，比方说惠州、
哦、
东坡精选，
对，
东坡精选狂吃生蚝的那个地方是吧，
去哪不是狂炫各种东西，
基本上是他最后贬谪的地方，就是几乎是人生的后面，他甚至也有一个小景点说是什么苏东坡旧居 whatever， 但我打死不信，就你根本具体不太像但不重要，就你其实到一个城市本身的时候你就觉得嗯，哎，就是来到了他这个一路挫败但也好像有滋有味的生活路线。
嗯，知道他在这个地方过得这么好就放心了是吧，
也没有过得好，我觉得这个差别好大、
哦、感觉什么是瘴疠之地啊，毒虫猛兽之类的感觉。
哦，
我看到了大蛇，
对对对，
吓死我了。然后后面就接着往南，就到了那个琼中地方，就是琼中，然后宝亭那边是有一种度假村，是其实想看一看雨林，然后有建议那个当时在刮台风，就是看一看台风中的雨林。然后我之所以没有去到那个三亚，是因为直接就停到了陵水那边，停陵水万宁就那一块、
哦、
也有那个比较好的海湾可以看。
对，
然后有鉴于又在刮台风，所以其实也没看到一角太阳吧，看了一小时几小时的太阳，看到了台风中的海洋。嗯
嗯，
也还行吧，反正看海总是会看到的，当时就是觉得嗯很特别。然后就是兜，然后就基本上兜了一个半圈吧，在海南岛，
嗯，
就是像文昌啊、海口啊，其实都很不错的城市。包括大家对航空航天感兴趣的话，其实文昌发射地也是不可错过。
对对
对对的。然后最后到海口，其实包括像海口老街，哦，我们到了海口呢，是因为当时非常，我们两个人还非常沉醉于看《大明王朝1566》。然后在海口有海瑞的墓和被圈成景点的海瑞故居。
哦、
oh. 我们俩人对，就是去看了、啊、当时还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对对对，
那看来你们这趟海南确实是一个跟大众路线完全不搭界的一条很特殊的路线、
oh, 但是这确实是我回味好久啊，海南这个地方、
嗯、对，
我感觉就是可能跟我觉得玩海也是一种玩法。
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海南去过很多遍了，然后大家要不然就是去三亚对吧，要不然就去三亚的酒店待着，然后要不然就是还是以一种这种度假的心态。我觉得王妈妈这个路线倒是可以让很多人试着尝试一下，我觉得倒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啊。
嗯，而且尤其是景观方面也很特别啦，就是海南就是它既有雨林然后也有这个大海，大家会忘记山，
是
就是山海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忘记山这个部分。
嗯嗯，
对，然后最后我就可以略略说吧，就是，
嗯，
还有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就是两趟，哎，都是科科的老家，虽然，哎，我一直没有去过南通，应该去看看张謇。
哎，可以，你可以自己设计一条线路，我到时候去迎接你。
啊，对，因为当时好像，哎，就是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一些线路没有串到这个地方。
对，
因为我当时去江苏的时候是叫5点钟被老王叫起来，然后、
嗯、
那个时候是应该是清明假期。还就是他赶上他的早市、
嗯、
就是确实很好吃，然后也没想到就是高邮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就是汪曾祺，汪曾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之一，就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他其实都是来自于高邮的这个他的街坊啊什么的，他这个故居做的我也相当，我觉得做的相当好，就是很推荐，因为他完全就在他的一些小说或散文里面能提到的一些人物啊事件啊周围，所以看完了之后直接再去逛他的那个老街场景啊，就会觉得哎就非常带感。
嗯，
也属于一个设计，一个很精心设计过的一个博物馆，如果大家对汪曾祺感兴趣很喜欢的话，就你从南京开车就可以直接到，我们那一天因为是5点钟就开始出门了，那一天就会变得极其的漫长，所以从高邮出来它也不太大，我们就直接开到了镇江。
哦，
那这个是古称这个京口嘛、
嗯、
这个京口瓜州一水间其实说的就是应该是镇江。
嗯，
比较著名的那个三山，一个是水漫金山的金山，还有一个是北固山，就是北固山也是就是耳熟能详背的那个诗，京口北不停怀古，这个我后面就是非常想做一些诗歌线路，感觉这两年如果有就是这个我特别想去打卡一下，就是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那个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那个五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哇，就是觉得很带感，虽然说实话真的到了城墙上觉得也还行。这个确实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好像就有点夸张，但它确实有启发我
一个到现在就践行不太多的一个诗歌路线，这个我确实很想之后去搞一搞。嗯，
哎，这挺好的，这个 reading 比较短，这个 reading 大家可以很快看完。
这 reading 大家都可以。
reading 可能比较短，但是要写那个诗歌赏析可能比较长。
但是这个 reading 应该是当时的全文背诵环节，
啊，
所以这个就属于机测了，不用提前背。这个不，你不会考吗？五线歌台那一句不是天天考吗？然后另外一个，我从南京就是当时还吃吃喝喝了一下，然后再去开到的，相对来说比较惊喜的地方就是马鞍山。哎，其实上一期那个繁花的时候，公主也有 cue 到马鞍山和南京的这个怨偶的关系。
安徽马鞍山。对，
哎，对，它其实是有一个地方呢，是据传说是项羽自刎的乌江边，
哦，
但同于是从他真的框了一个地方，就这么说的。但是有鉴于这是一个这么长时间的，我觉得两千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才不相信他真的能够确切的找到是哪一个江边。
而且，
但
按照历史记载，当时项羽是迷路了呀，是被一个老丈人指错了路，然后走投无路了。那他都能走迷路的地方，人怎么知道他究竟准确的是在哪里嘛？就是这种事情都是，你就
都是后人，
或者一听就是
后人附会嘛。但是呢，又觉得哎呀，有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这个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明显这个项羽自刎啊，这些他都是独自一个人干的这个事情，对吧？他也不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干的，就是大家怎么知道就在那儿？就像比方说有些什么，什么自。对吧，就是有些背着人干的一些事情，后来大家是怎么找到这些地方的？所以我一直对这些所谓的这些地方保持着非常大的疑问。
其实可能有人知道，因为当时项羽的尸体是被五个不同的将领或者是不同的人然后把它分掉了，然后每个人都拿他身体的一部分去邀功，所以肯定是有目击者或者是第一现场到他自刎现场去直接去取证了的人。
对，因为我真的我第一次质疑这件事就是从那个扬州的瘦西湖开始，因为当我发现它的票价非常的高，尤其我当时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想说他怎么知道那二十四桥明月夜这个桥就一定是呢？我才不信，他那诗又没有挂在桥上，又没有刻在桥上。你说赵州桥那我信，就人家那个这么多文献，然后也画了图，也有这个一些重大的科研突破，你这二十四桥明月夜听上去就跟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拱桥没有区别啊。
对对对，
然后
坚决不能落入这种景区营造的消费主义陷阱。
对，他主要是当时一百五一个人，这对于学生来讲，
哦，
太贵
了，
我
也没有学生票。
我那个时候读研了，这个所有的学生票对于研究生不管用。
哦 ，OK。
然后接下来呢，也是另外一条江苏线，就是这个让我对中国地理有了更加明确认知的一条线，就是山东连着江苏。我们这条线其实是从济宁（括号梁山），就是《水浒传》的那个巨梁山的梁山，开到了徐州。开到了宿迁，我终于理清楚了济宁是山东，徐州是江苏，同时宿迁也是江苏。我当时觉得这块地方感觉又像河南又像山东又像江苏，这次终于分得极其清楚。我最震撼的只说一件事，就是在这个沛县，徐州下辖的沛县，开车的时候所有的路名都让自驾者狂喜，几乎就是韩信路接着樊哙路，张良路接着灌婴路。
对，
你在这个县完全复习了一下那个西汉初期的历史人物。
前面是楚汉大道，是不是？
对，
就驾驶者和历史爱好者都狂喜，然后项羽就大喊不妙的那种路线设置。
因为早就有所耳闻，沛县的路名取得非常的直白。就是仿佛置身一个历史大迷宫中，
就是沛县天团嘛，说不清楚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成时势，但是总之就是刘邦的沛县天团都给变成路名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县的规划也特别到位，就在樊哙路上真的在卖肉
哦，
就是很多集中的肉卖肉的店，我觉得这太妙了。然后另外一个，
你说这个县的小朋友们会不会这段历史学得特别好？
肯定是啊，
就跟看自家二大爷上电视了一样，书里面这写的不就是楼下的老谁吗？老樊吗？天天见的那个，
对，
就去鸿门宴吃席去了，你看看。
对，尤其是你知道吧，作为一个天津人，会尤其的羡慕我们那边的路名都是什么十一经路、六纬路，
嗯，
没啥文化，你知道吧？ 就数数，所以我以前特别喜欢看路名，包括人家南京的车站名啊，就这种特别具有历史感的城市，陕那个西安的路名啊，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有诗意啊，可能人家就是平平凡凡，人家就这个有个地点在那儿，但是对于我们这种靠经纬数字划分路线的这种城市，以及靠全国各大城市来划分路名的这种城市，
对，
我作为一出生在济南的山东人，我天津已经算好的了，济南的路的经和纬是颠倒着的，就是济南南北向的路叫纬济路，东西向的路叫经济路，所以济南小朋友学地理的时候可能都是脑子一锅浆糊的，据说是当时的军阀韩复渠没有文化把他给搞反了，那都是野史传闻嘛。那你们天津那边能把经纬弄对，其实已经要啥自行车了，对吧？
说了这么多王妈妈的这个自驾精华路线，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心里种草的某一条路线，我确实对那条海南路线颇为种草，还有那条西夏路线
啊，
可以到时候沿着王妈妈这个路线去走一走。但是呢，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要升华一下，对不对？自驾游咱们究竟要遵循哪些原则？
我觉得是这样，我每次是行前做足功课的，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甚至到后期会找一些主题，就相对来说主题就是这个旅行的大的线条，它就是它的支架。比方说我会去到哪个城市，超过一天的话我会住在哪，有哪些就是不能说是景点，有些情怀设施一定要交的，那就你要扩进来。比方说你就临高你就是得绕它一下，
是
就是这种我会把骨架搭起来，但与此同时我也会非常去接受临时的变化，比方说绕错路，或者是我走在路上才会发现哟哟哟原来它在这儿，就这种出其不意的惊喜啊，就是这个一定是你有的时候你是提前设计不来的，你只有到了这块地方，你听到别人聊了，或者是你都已经开到这儿了，你一看这个导航上有，哎，原来这个地方在这儿啊，就是才会有这种惊喜。
对，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你前期一定要做功课，但也没必要说完全按照图纸施工的这么一个设计方式。对，然后呢，人出行呢，就是永远都是安全第一啊，
是
驾驶员。对，真的真的真的是最重要的，所以驾驶员赛高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劳逸结合，就是确实要不然就是轮班开车，或者是你开车就要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要歇一下。
是的，
我们基本上是以最长最长最长，就哪怕赶时间的话两三个小时也会停一停，就司机的颈椎也是颈椎，对不对？另外一个呢，我觉得除了驾驶员的这个手艺呢，车辆本身的安全程度也要高，所以呢，全面到位的这个安全科技才能够完整的维护司机和乘客。那传奇影库成员舱核心骨架超高强度钢比例100% GAC 碰撞吸能控制技术，可承受每标最严80千米每小时后碰撞测试，安全安心有保障。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经常会给这个驾驶员安排一些快乐的，就是有一些刺激点的路线，就是也要为这个驾驶员安排驾驶快乐路，像这种发达的驾控科技能够带来激情澎湃的驾驶体验。就拿广汽的这一次的这个影库来说，广汽 GCCS 燃烧控制系统加持，行业标杆级高热效率，放心给油，没有心理压力。同级别第一梯队水平的扭矩，且扭矩平台进一步提前，低转速即可爆发澎湃动力，更高效掌控盘山路，释放驾驶乐趣。
这个我确实觉得得说到说到，就是作为驾驶员的话，开长直路有点疲劳，但是如果是开盘山路的话，如果你那个车动力不够平顺，或者是你踩油的时候它没有马上随给随有，或者是说它有些带涡轮的车它有点涡轮延迟，这种情况你开这种路就觉得比较糟心。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是比较低转速的时候，那就扭矩能给到，然后动力比较平顺，像这样的一些设计，它其实都是对于驾驶快乐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这款车我觉得也是很适合自驾去感受一下。确实就是出去自驾的时候，一款车能随给随走，那其实就是一个人马合一的感觉了。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很多的自驾路线，包括刚刚说的，就像我这次走独库很多都是山路嘛，其实这种安全性车辆本身的这个性能也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 SUV 还挺适合复杂路况，因为它相对而言你视野能够越过前面的一些车去看在怎么路况，像科科开独库那也提到说有的时候对面来车会车的时候 那你 SUV 毕竟高出来一块，你能比别人看得更远一点，去提前看到一些危险，然后包括说这个车的主动安全被动安全配合着，觉得也是一个更全的保证，所以还是挺推荐大家试一下 SUV 这样的车型去作为自驾的参考。
对，
我特别感谢这一期节目，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完全盘点过去两三年我都玩了哪些线路，还有一些其他邻居的线路没有来得及介绍哈。但是我确实觉得哇，我真的好厉害啊，真的是花到底多少时间在玩上中间真的有很多的感触，我会觉得这个很多这个路线让我回味无穷。
嗯，
很重要的几个点，一个就是让你无论是从课本上想象中还是一些其他的吸收方式，你认识到了这些景点或者是一些概念，你是通过这个自驾的旅行让真正触达，然后让它变得具象化。所以我经常有很强烈的这个今昔对比，不管是遥远的几千年前还是就是临近的我出生那个年代的事情，它都会在这个具象的地点交汇和融合，让我就是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旅行的体悟，而且很多想象照进现实。刚才我跟老王无数次说到我在哪哪哪看到的一个话，我当时从来没有想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到了那儿原来一下子就明白了。
嗯，
这个真的是去亲身体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
是，
然后我也确实有非常多意想不到的观察，就像你去的刚才说到中国好大，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生活的方式，可能你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你就是在一个自然条件比较极端的地方，或者是你可能出生在一个大城市，你可能出生在一个被资源眷顾过的地方，但是你也有可能出生在一个这种资源枯竭的时代。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理解他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对，
我们中间有很多思维的惯性都是因为大家只能看到自己生活的一亩三分地儿，当你真正走出去的时候就很辽阔了这种感觉，所以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吸引我。然后我聊完之后又发现其实有很多之前设计的项目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因为去年感觉能出国就一直在出国玩，所以今年还是挺想再重新启动一下。都包括大家评论区如果有什么印象深刻或者特别的这个自驾的经历，非常欢迎大家互相种草。
是也欢迎大家推荐给我们，我觉得国内还是有很多值得发掘的地方。
嗯，
那好呀，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司机老王再次做客无时差研究所，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多和我们互动。那今天就这样啦，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